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64集。他这一番话将屋内几人都带进了一种对未知的忧虑。倘若青天间预言成真，倘若一切人的命运早已注定，谁能说动威农心甘情愿的假？除了云尘，明晨远实在想不出第二个人选。仿佛就在顷刻之间，众人已窥探到了未来的命运，齐齐看向威农。他似乎是有些恼了，面色冷然。
你们当着他的棺椁说这种话合适吗？
众人这才不敢再作声。威农依旧手抚棺椁雕纹，强忍心痛说道：
如今迫在眉睫的是如何处理他的死讯，云尘已经知道了，宁王也知道了，此事还能瞒多久？与其等着他们爆出来，不如我们掌握先机，主动告诉将士们，
那必会引起人心大乱。
简风急急提醒：
这一天避无可避，迟早会来。
威农抬眸看向季凤至与明晨远：
师父和侯爷觉得如何？
季凤至点了点头：
为师也这么想。
明晨远考虑的则更多，并未答复。威农兀自又道：
若要公布他的死讯，就必须要有人扶灵回荆州，两国战事未停，这里离不开侯爷，不如我回去吧，顺便找聂星逸谈谈。
明晨远这才点头松口：
如若您能扶灵回去，于公于私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。朝中有殿下的一帮心腹老臣，诸如辅国大将军杜仲，他既有威望又有实权，若是再由长公主出面，应该不难控制聂星逸。
那就说定了，我负责回去稳定朝纲，军中就交给您了。
威农当机立断：
连庸过几日会到幽州，他有秘术可保尸身百日不腐，足够撑到我扶灵回国为他下葬了。
连庸？
明晨远脸色一变：
他怎么会来？他不是投靠了云尘吗？
威农垂眸，心头滋味复杂难言。
这正是云尘的意思，他让连庸过来帮忙。
自幽州府一战后，威农消失了将近三个月，众人都心知肚明，他是被云尘掳走了。但无人敢问他在这段时间里和云尘发生过什么，也没有精力去追问。但此刻听说云尘派了连庸过来，都觉得不对劲儿。明晨远心存疑惑：
我看连庸不是来帮忙的，一定是云尘派来打探消息的，郡主可要当心。
就连季凤至也说：
以防万一，还是不要让连庸接触到摄政王的尸身为好。
威农面有难色：
如若不找连庸，我怕他撑不回燕国。
这个问题摄政王生前曾有遗言。
季凤至叹了口气：
他说他天生属于战场，又有一半宁国血统，希望能葬在起兵之处，与将士们常伴地下。
季凤至口中所说的起兵之处，是指苍山脚下。此次聂星痕一路率军攻下幽州，所有死去的燕国战士都是敛尸于此，相伴长眠。这确实像是聂星痕的做派，但威农还是感到不妥，不由多问了一句。
他当真不愿意葬回燕国王陵？
摄政王临终前亲口所言，希望能葬在苍山脚下。
季凤至面色肃然，
他没有说原因。
明晨远也看向简峰，想向他求证。简峰摇了摇头，
殿下临终之前与季先生耳语良久，属下听不清楚，不过季先生说的应该是真。
明晨远也晓得季凤至没有欺骗他们的理由，他看向威农，似乎又想到了什么，叹道，
或许殿下是为了等您回来才选择葬在苍山脚下。
这个理由众人都相信。威农垂下双眸，半晌不语，直至他终于将眼泪逼回去，才看向那具棺椁，低声道，
既然这是他的遗愿，就遵从吧。
几人说到此处，天色已黑，威农一路风尘仆仆，已是满身疲惫。明晨远怕他累坏了身体，便趁着空档劝道，
诸事繁琐，郡主才刚回来，今日还是好生休息，关于殿下的后事明日再议不迟。
明晨远自己也有数万人马需要安顿，聂星痕这一走，他压力极大，亦是千头万绪。幸而他在半月前便已得到聂星痕的死讯，最悲痛的日子早已过去，此时心情尚能克制。众人都担心威农，他自己心里也清楚，便勉强展露一个笑容，
那就先散了吧。
简峰长舒一口气，忙道，
属下这就去为您安排营帐和侍女。
不必了。
威农环顾主帐，无比留恋地问，
我想住在这里可以吗？
住在这里？
简峰惊讶，欲言又止。威农走到聂星痕的棺椁旁，眼眸柔和，语调平静，
让我陪着他吧，我们没有多少日子了。
也好。
明晨远率先表态，怕威农看到自己的表情徒增悲伤，赶忙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。简峰有些担心，唯恐威农会做傻事。
您可需要人陪？
不用，你帮我烧一桶热水即可，我包袱里备有换洗衣裳。
威农神色坚定，
在他下葬之前我就住在这里。
简峰看了季凤至一眼，见他并无担忧之色，这才应声退下。帐内终于只剩下他们师徒两人。季凤至缓慢地走到门口，掀开帘帐向外看了一眼，直至确认简峰已经走远，才转身对威农道，
为师有事要对你说。
威农点了点头。
我也有些疑惑之处，正想与您商量。
你先说。
威农便捋了捋思路，分析道：
方才简风把事发经过讲得很清楚，但我有三个疑问。第一，放走袁彻和墨门的杀手到底是谁做的决定？
季凤至无奈叹道：
此事简风的确与我商量过，但我毕竟是个外人，根本无权智慧。不过他放走墨门的人倒是事先征询过我的意见，他说看我的面子也不算客套话。
简风在军中能有这么大的权力？
威农感到不解。
摄政王在幽州府一战中腰部受伤，主帐里的事都由简风负责。
季凤至解释道：
毕竟他是摄政王的侍卫统领，能进入乾坤阵的侍卫本就极少，自然以他马首是瞻。
可是以我对袁彻的了解，他根本无法攻破帐外的阵法，何况还要瞒着您和齐战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他是怎么找到迷阵入口的？
威农问出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疑问。
你也怀疑军中有奸细？
季凤至想的正是此事。威农面色凝重，思绪却有些乱。
我与袁彻也算旧相识，他很聪明，也有谋略，但欠缺大局观，脾气暴躁，极其容易被人激怒。而且他不通军务，府上的侍卫比起墨门精锐也差得很远，怎么可能连墨门的人都被您发现了，他的人却能藏得神不知鬼不觉，连乾坤阵都破得了？
原本季凤至是怀疑军中藏有袁彻的耳目，但他听到此处才发现威农比他想得更深。
你的意思是袁彻刺杀摄政王是中了圈套，而且设套之人就在这军营里？
对，就是这个细作，是他在挑事。
威农用手指蘸了凉透的茶水，在桌案上画下一个草图，以主帐为中心，四周是聂星痕布下的阵法。他用手比划着主帐周围，对季凤至道：
这奸细不仅熟知阵法，还能将袁彻来袭的消息隐瞒下来，可见他职位不低。这样的人不多，排除一下便能找到。
话虽如此，但师徒两人对看一眼，心中不约而同有了一个人选。翌日一早，威农刚起身，简风便已经打好了热水在帐外候着。威农换洗完毕，吃过早点，又将聂星痕的棺唇仔细擦拭了一遍，才提着水桶走出帐外。此时简风已经冻得鼻头都红了，见威农也是双手发红，连忙劝道：
郡主，您还是换个地方住吧，这天气越来越冷，帐子里是要生炉子的。
但聂星痕的主帐里没有暖炉，因为要保护他的尸身，帐内不宜太热，故而昨夜威农裹着冰凉的棉被睡了一宿，其实也一宿没睡。
无妨，他快要下葬了，这几天我还扛得住。
威农径直拒绝，抿唇想了片刻，又对简风道：
对了，
昨夜我与师父商量过了，待他下葬之后，我就回燕国。我想让你随我回去。
简峰颇感诧异。
我也回去，可是还没停战啊。
威农垂下眸子。
你本也不是出征的将士，而是他的贴身护卫。他去了，你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我想让你回去帮我。
简峰面有难色，倒也并未直接拒绝。
您让我想想。
威农嗯了一声，搓了搓手。
我在燕王宫根基浅，不过就是管了几个月的凤印，还不如你对宫里熟悉。你若能回去帮我，我对付聂星逸也会更有把握。
简峰点了点头。
只要是对殿下好，您让我去哪儿都成。只是郑国侯才刚回来，这之前积累了好多事务，我得向他禀报。
可以，你尽快交接吧。
威农面上流露出伤感之色。
简峰，现在我只能依靠侯爷和你了。
简峰这才发现威农双眸红肿，布满血丝，显然是昨夜没有睡好。他亦是面露伤感之色，没再多言，提着水桶告退。此后一连两日，明晨远都拉着季凤志和简峰商讨军务。他毕竟去了楚地两个月，对燕军近期的战况不甚了解，又得知简峰即将随威农返回燕国，便抓紧一切时机商讨军务，昼夜不分。万幸的是，宁王的想法和他们一样，也选择了暂时隐瞒齐战的死讯，这也给了明晨远缓冲的时间。如此废寝忘食的接连商讨了两日，明晨远索性把简峰留在自己的营帐休息，吃住都在一起。直至第三日晚上，听闻连雍到了燕军大营，明晨远不放心威农独自去见人，这才暂停商讨。季凤志见简峰满脸倦色，便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：
简侍卫，这几日辛苦你了，连雍那边我与侯爷过去看看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
简峰不由松了口气，他也实在太过疲倦，便道：
也好，若是连雍那里有什么异动，或是非要验尸，劳烦您派人叫我一声，我誓死也要守住殿下的尸身。
明晨远也拍了拍他的肩膀：
你放心，连雍独自来燕军大营，难道我们还对付不了他一个老头？
也是。
简峰自嘲一笑，朝两人行礼告退。此时天色刚近傍晚，夕阳西下，余晖漠漠，落日融金。明晨远和季凤志先后走出营帐，望着简峰离去的背影，前者忽然没头没尾地问道：
还要等多久？
天黑。
季凤志抬头看了看天色，
追踪粉在天黑之后看得更清楚。
与此同时，威农也见到了连雍。
时间仓促，与先生分头赶路，实属不得已而为之，还望先生宽宥威农无礼之罪。
威农率先道歉。连雍诚惶诚恐地回礼：
您折杀老朽了，